纪灵等进了吕布的中军大帐，他发现刘备在这坐着，当真摁崩狂，他就要拽宝剑。要一想，慢着，这玩意不是在自己的家里头，吕布在上面坐着，自己没敢。又一想，我们两个是两国的仇敌，水火不同炉，我能进大帐吗？想到这儿，他转身领人就走。吕布的帐下不少当差的，纪将军，您上哪儿去？文侯正等着你呢，赶紧请进去吧。谁拦也拦不住，谁劝也劝不住。纪灵转身气昂昂，噔噔噔噔噔，往外就走。吕布可急了，转身在桌子后头转出来，几步把纪灵撵出，砰！一把把纪灵的叛甲丝绦抓住。纪将军，吕布等候多时。我说你怎么要走啊？跟我回来吧！吕布单背一脚立着，哎，往上一提，就好像大人抓小孩一样，哎，把纪灵夹在嘎吱窝里给夹进来，哎，把纪灵吓得魂飞天外。
哎，文侯，文侯，你这是何意？难道说要我纪灵的性命？
非也，
不是。那您是要刘备的命？
非也。
那您是要干什么？
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
咳咳，
吕布把纪灵往地下一扔，纪灵一咕噜身爬起来。纪将军，请坐，有事慢慢商议。坐。
是，
纪灵那个能为跟吕布那不差的天地吗？当时让吕布的威风把他拿住，规规矩矩，他往旁边一坐，蝙蝠将站在他的背后。吕布谈笑风生，转身坐到自个儿的座上。今天我太高兴了，来来来来，其实这饭呢没法吃。刘备的眼睛来回直转，看看纪灵，又瞅瞅吕布，这心里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个劲儿的跳啊！不知道这个戏是怎么个演法。纪灵也是一样，说吕布把我请来这么对待我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还不敢问，端着个酒杯，在心里头也是咚咚直跳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吕布把酒杯一放，二位，今天在酒席宴前，我说上几句。吕布平生就是不好斗，最乐意平安无事，也不乐意看天下你打我，我打你。现在纪将军领兵150,000要踏平沛县，刘使君也带领军队想要开兵建战，你们想想，双方在我的沛县一打，老百姓跟着倒霉。吕布瞅着不忍，不愿意叫生灵涂炭，今天摆一桌酒席给你两家解和。纪将军，算了。纪将军收兵撤退回淮南，见着袁术，好好的向我代替他问好。我说贤弟啊，你也收兵撤退回奔沛县，你看怎么样？刘备一听高兴，看这个意思，话里话外吕布是向着自己。
吕将军备遵命就是。
那好，纪将军你呢？纪灵一听这火大了，我奉主公所差，150,000军队日费粮饷多少，好不容易来了，你就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就收兵撤退了，那哪行？想到这赶紧站起来，
文侯， 这使不得。
吕布脸往下一沉，
怎么使不得？
哎呀，你想，我奉主公之命兵发沛县，哪能说到了这块就这么就回去了？这不好办，我是非打沛县不可。我不把刘备的脑袋烧回去，我见我主公没法消差。
啊，这一句话
张飞和关羽不爱听，
张飞在后头哇哇暴叫。我纪灵，你说什么？你把我哥哥的脑袋烧回去，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，我要你兔崽子的命。
张飞说到那儿，擦啷把宝剑就拽出来。
他这一拽宝剑不要紧，纪灵那块也急了，一伸手把佩刀也撤出来。纪灵背后的蝙蝠将擦亮擦亮擦亮，把刀剑也拽出来。
刘备身后带着亲兵卫队也把家伙拽出来。
这边张飞瞪眼，那边纪灵不饶，两方面是争论不休。这要在大营之中伸手，吕布往两旁看了看，脸蛋子呱嗒往下一搭了，
站住！
我你们两方面干什么？
哎，这不是在你们的连营，这是在我吕布的中军保障。
张飞，你给我退下去！纪灵，你还要撒野吗？来啊！抬我的话杆瞄金底。
两个人把吕布的大戟抬来，再看吕文侯把袖面一往，一伸手把大戟接过来，站到桌子头前。
你们哪个不服？跟我比划比划，该脸不要脸
呀。吕布这一瞪眼，两方面没敢说别的。刘备扭回身来，紧劝张飞：“
三弟，三弟，
一切听温侯的，你不可胡来，快把宝剑收起来。”
这阵关羽也劝张飞，把眼珠子转了转了，看了看吕布，暗气暗憋，插来，
把宝剑还匣。
那面纪灵把刀也带好了。哎，这就算对了。哪能说我在这劝着劝着你们还没完呢？怎么办吧？你也别说撤兵，他也别说撤兵，今天我有一计，从天解决。
纪灵不明白就问：“
文侯，怎么叫从天解决？
看见没？我掌中这颗化杆瞄金戟，在我的帐篷拿出去。”送到辕门，大腰在150步以外，远远的插定，然后我用弓箭射我这只戟。如果天要是叫你两家罢兵，我这一箭射中戟上的月牙，那你们两方面就罢兵，这是天让你们别打。如果我这一箭射不中，那你们乐意怎么打怎么打，与我无关，我吕布收兵撤退。你们看怎么样？这叫从天解决。
纪灵一合计，他又看了一眼，在大帐子到辕门150步也多，要说把戟插在那块，你射箭能射上？我不相信。
你要唬别人行，你唬我，弓刀矢马不见我样样精通，从小我就练，百步穿杨那就了不得了，哪有150多步的？
又一想，我就答应，别惹吕布不高兴。等你射不上，哎，我再攻打沛县，大概你也就没说的了。就是这个主意。
温侯，我乐意。
乐意啊，那好。刘玄德，你呢？
小弟更是乐意。
那行，来啊，把我大戟插到辕门。过来几个当兵的，把吕布的化杆瞄金戟抬着，远远插到辕门。要说在大帐这往那儿瞅，都瞅不真楚。
什么叫戟呀？就好像一条大枪的枪头上旁边有个月牙，这个月牙也带刃，能砍能扎，这就叫戟。吕布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我这一箭把这个月牙给射上，戟上有个小针儿，就指这玩意儿说的。那玩意儿更不容易，当时把大戟插在地下插好了，吕布没着急。满酒，手下当兵的满酒布菜，吕布喝的脸上红扑扑的，把酒杯一放，二位咱请吧，看看从天解决，老天是什么意思。吕布出了大帐，手下将佐头目偏副将连纪灵在刘备所有众人都出来，好几百号左右站好。再看吕布把袖面一挽，把百花袍掖在战带之上，稳了稳束发紫金冠，来呀，取我的宝雕弓。有人给吕布金背画眉弓拿过来，这张弓两旁边都是犀牛角，鹿筋穿成，这张弓要没力量，那你是拉不开。又有人取过一只三棱套甲锥，再看吕布把弓板在手里头试了试这弓力，嘎吱，连拉了三个板，活动活动左右的膀背，然后骑马蹲裆式站好了，把雕翎大剑扣在弦上，嘎吱。吕布一点都不着急，你看他喊了一声开，前把推泰山，后把叶弓弦，弓开如满月，箭发赛流星，啪嗒嗒，这一箭是正射中大戟的月牙，全营上下掌声如雷，好啊，神射，温侯的好箭法。吕布把弓往地一扔，哈哈，二位，这是天让你们不打，得了，收兵吧。刘备这个乐呀，心里暗中主告，谢天谢地，这才免去一场的灾难。人家刘备收兵撤退回了沛县，纪灵把那嘴脸的跟苦瓜一样，呀呀呀呀，这吕布这小子真厉害，好剑法，我八个也不行。他来到吕布的前面问候，果然神射，可有一样，叫我回到淮南见我家主公怎么说呀？红嘴白牙这么一点，我恐怕得也不相信。问候，你看看你是不是给我写封信。
可以，我写封信面见你家主公，我把辕门射戟的事情向他介绍介绍。吕布给袁术写了封信，纪灵带着150,000军队狼狈不堪退回淮南。等见着袁术，把信往上一送，没把袁术气死，鼻子眼儿都睁得有多大，哎呀，气死我也。心说吕布啊，你没这么坑人的，好马我给你送了1500匹，宝珠送了5颗，粮食送了200,000斤，绸缎送了几千匹，我就为的是叫你不出兵。哎，你出兵了，真打还有情可原，你跑那喝醉了辕门射戟，哦，就这一箭把我这150,000军队就射回来了，你这不拿我当儿戏耍吗？好啊，我必要报仇。袁术气得连觉都睡不着，这就教军长点大兵，他要亲自挂帅讨伐吕布。那个谋士杨大将一看，赶紧拦住，主公，主公不可，主公不可。
怎么你又拦着？
主公不行啊，现在咱们看得很清楚，刘备和吕布
他们双方是一个鼻子眼出气儿。您凭沛县吕布帮忙，你打徐州，刘关张不能袖手。他们两家作为犄角之势，咱们打谁也打不下来。
那你说怎么办呢？
主公，咱们想方设法非把他们两家挑拨开，让他们互相之间不和，谁也不管谁，那才行。
那有什么办法呢？
主公，我想了个主意，这个主意的名字叫孰不兼亲之计。
孰不兼亲之计，这怎么讲啊？
哎，主公，现在你有个儿子，您这儿子已经18岁了，还没有娶妻生子。我听说吕布有个姑娘，今年16岁，是他的正妻严氏所生，吕布爱如珍宝啊。主公，咱这么办，您派一个人带着4彩的礼物赶奔徐州面见吕布，前去求亲，把他的姑娘许配给您的儿子，永结秦晋之好。你想，如果你们两方做了亲了，吕布焉能还管刘备呢？这就叫孰不兼亲。然后那大兵2次讨伐沛县，那阵儿我们想要报仇也就不难了。这是一，第二，把吕布的女儿接到我们寿春，就是在我们掌握之中，这就叫人质啊。有他的姑娘在我们手中掌握，不怕吕布不听我们摆弄，他焉敢得罪主公，反而相助刘备。您看此计如何？
高，实在是高，好一个孰不兼亲之计，就这么办。
这帮人你看吃饱了没事专研究人，
嗨，
把这主意定好了之后，又把那个能说会道的韩印把他叫过来，嘱咐再三，韩印点头，带着名贵的礼物起身赶奔徐州城。韩印来过一次，轻车熟路，等来到里面住的金庭馆驿，第二天面见吕布，把袁术求亲的这个事儿一五一十对着吕布一讲，另外把书信往上一献，礼物往桌子上一摆。吕布看了看这封信，一家女百家求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也是正事。
韩先生，这个事儿不是三言两语能定的，你暂时住的金庭馆驿，我好好商议商议。
是，愿温侯早拿主意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
好吧，
把韩印安排下去。这个事儿你跟谁商议？出来跟他老婆商议。
当天晚上，吕布跟妻子严氏商量女儿的终身大事。吕布3个老婆，正妻姓严，在洛阳和长安的时候就是这个严氏，以后呢他又收了个貂蝉，这是妾，到了徐州以后他又收了个次妻，就是曹豹的姑娘。这3个媳妇儿，就是严氏给他生了个姑娘，貂蝉和曹氏什么也没生，所以就这一个孩子吕布非常喜欢，头上顶着怕歪了，嘴里横着怕化了，可以说爱如珍宝。有事情能不跟他母亲商议吗？当天晚上夫妻二人这一合计，严氏合计了半天，将军，我听说袁术袁公路占据淮南，将广兵多，物富民丰，那可是个好地方。我耳闻说袁术早晚还要当皇帝，私造皇宫院，造官袍带履，我是个女人可不懂，要看他这个意思，早晚背不住，把天下就得过来。假如有那么一天他当了皇上，是不是他儿子就是东宫殿下？如果将来他儿子当了皇上，
咱姑娘不就是一国的皇后吗？将军，我乐意。
皇后不皇后的，我倒不希望。不过把咱孩子许配给他儿，也不能有什么亏吃。
是啊，你想淮南那么大的地盘，再跟咱徐州两方面连成一气，你们两个人嘎上亲戚，将来谁还敢打咱们呢？纵横于天下，是不是就不难了？
好吧，你要乐意，将来不埋怨我这当爹的，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。
姑娘准跑也乐意。
夫妻合计了大半夜，把这事定妥了。第二天，吕布升帅厅，把韩宁给请来。韩先生，此事就算定下了。韩宁心中高兴。吕布把聘礼收下，在金庭馆驿重赏韩印，但什么时候把孩子送走，这事儿还没定下来。当时韩印在金庭馆舍自己吃着喝着捋着小黑胡，心里高兴，心说吕布吕布，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，为什么要你的姑娘，就是要刘备的脑袋。看来杨大将这个主意熟不艰辛，还真厉害。韩印正在吃酒的时候，门上人进来报：“韩先生，有人拜访你，
请进来。”
时间不大，在外面走进一人，正是吕布手下的参谋官陈宫。
韩印一看陈宫，不敢怠慢，接进来分宾主落座。
陈宫一笑，韩先生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前来领教。
哦，不知什么事情？
我说谁在袁术面前献的这个毒计？
哦，怎么叫毒计？
这叫熟不奸亲之计。娶吕布的女儿是假，要刘备的性命是真。这是谁出的主意？
哎呀，把韩印吓得扑通就跪下。
陈宫，我求你千千万万别泄露这个事儿，
为刘备也是为咱两家好。
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陈宫一伸手把韩印搀起来。韩先生，其实我早就恨刘备，刘备要按我的主意早死多时，可恨温侯不听我的建议。咱叔不奸亲也罢，不奸亲也罢，这事做的对。可是有一样，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。你怎么不想办法快把吕布的女儿早早带走呢？这么拖延下去，中途出了变化，那还了得？
哎呀，陈先生，我束手无计呀。温侯没说指定的日期，叫我干着急，没办法。
这样吧，今天连夜我就去见温侯，催促他速速把女儿送到淮南。日后袁术和你要好了，可不能忘了我。
哎呀，陈先生，你放心，要把此事办成，日后我家主公必有重报。
陈宫告辞，当天晚上见吕布，恭喜温侯，贺喜温侯。陈先生，你也知道我们家的喜事吗？
知道知道，
满徐州的百姓都知道，何况是我。
那么请问温侯，多咱把你女儿送到寿春？
这个还没定下来，慢慢咱们再商议。
哎呀，温侯，这可不行。方才我想了，您想想，你们接下儿女亲家，天下诸侯必然嫉妒。如果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在半路埋下伏兵，倘或公的女儿半路上出事儿，那可了不得，非有人破坏不可。不如趁此机会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您把女儿送到淮南，住到金庭馆驿，那多保险呢！什么时候成亲，什么时候好办，咱们得做稳妥的事情。温侯三思啊！
哎，对呀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要不说，我把这个事儿还忘记了。明天 我就把女儿送走。当时吕布高兴了，晚上和自个儿的媳妇严氏一商议，哎呀，严氏说这个事太仓促了，既然怕出变化，走也可以。这娘儿俩唠不尽的知心话，姑娘也哭，当娘的也落泪，收拾了一些陪送的东西，吕布在外头准备，让韩胤准备起身，另外他派了俩送亲的，叫魏续、宋宪统兵3000保护姑娘送到淮南。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韩胤、韩使臣向吕布告辞，在外头上了马，魏续、宋宪也上了马，宝马厢车里边装着姑娘，直接送往徐州城外。前面有吹鼓手啊，又吹又打鼓要喧天，徐州的老百姓都轰动了，都知道吕布的姑娘给了袁术的儿子，谁不想看看这个热闹？可街头的都是人，连房顶上站的都是人，又吹又打，整个徐州都动起来。吕布跟自个儿的正妻严氏也都送出来，一直到东门脸这儿，吕布挺难过呀。正所谓英雄气短，儿女情长，隔着车帘再三嘱咐丫头，到了寿春之后就剩下你一个人了，你将来要好好对待公公婆婆，听没听见？要想我的时候，为父抽时间再去看你。
是，
当爹的毕竟话少。哦，严氏的眼泪一双一对，抱住女儿放声痛哭。娘儿两个这顿哭哪是送亲呢，跟爆庙一样。吕布看着挺不高兴，当时把自个儿的媳妇劝住了，一咬牙，看着车辆走远了，带着自个儿的妻子转身回奔帅府。回来之后，媳妇归内宅呜呜直哭，吕布是唉声叹气，唉，要不是天下大乱，我怎么能把女儿远嫁到寿春？他心里正在烦闷，越烦什么还有什么，就听底下哭着就上来了，温侯啊，你猫吗？你还有脑袋吗？趁着你没死以前，我特来一计。
这是
吕布一愣，甩脸往下头观看，呵，再看下面抬了口棺材，棺材盖在旁边往帅厅这一放，有一人头顶麻冠，身披重孝，腰系麻绳，手拿哭丧棒。吕布心说这多不吉利，这谁呀？定睛观看，这个人才要舌战吕奉先，搭救刘玄德。